从他人的故事反映我们的样子，欢迎收听《镜像人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镜像人间》，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宏景。今天来到录音间的是人物组的记者尹余欢，请余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余欢。
谢谢余欢。我们知道从很多的新闻上面都可以看到光电暗场开发的争议频传哦，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余欢来跟我们谈他的专题哦。余欢是非常关心环境议题的记者，他一直关心光电开发背后的争议、乱象、现况和解方。余欢最近他的报道专题《活旗下的死局：台湾光电开发争议》，探讨了前一阵子的方院光电的争议哦。那请余欢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方院在哪里，争议的主要争点是什么？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呢？
好，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去中南部玩的时候有去过方院，它就是在彰化一个靠海的小镇这样，然后那边有一大片的湿地，然后有产牡蛎，那边很流行的一个观光方式就是大家会坐牛车到湿地上面去采牡蛎。其实方院那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靠海嘛，比如说它那边有非常多的渔温，然后因为靠海，所以这几年离岸风电很多也都盖在方院的外海，渔温上面呢也开始有很多人在期待说，可不可以做渔温的渔电共生，就是在渔温上面盖太阳能板。所以一直以来好像听起来方院是一个好多绿能都在那边的地方。但是今年八月呢，方院的农民却集结起来抗议说他们拒绝再做光电了。然后那个时候看到就觉得蛮好奇的，就去了解了一下，然后发现说其实方院这一次发生的这个光电的争议啊，跟这几年来其他地方会有的一些光电的问题其实还蛮像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把它当成一个例子来谈说，就是这几年台湾的光电开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它的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用地选择的部分，就是说其实在那边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农民在种植的，像是这一次厂商预计开发的面积600公顷里面，其实还有1300多位农民都还在耕作。那为什么当地其实还有种植事实的状况下要让厂商进去做这样子的光电的开发行为呢？再来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开发它是一个完全私人没有公部门规划的一个状态，所以就变成是厂商进去各自跟农民谈判开多少的补偿金啊、回馈金啊等等，这些都是厂商自己讲的。就是这个回馈或者是说这个绿能跟地方产生关系的形式很像标准的过去我要来你这边开发，我给你一点好处，请你不要再讲话的方式。那所以大部分的方院人我们问了，他们其实都对这个绿能是非常无感的，因为这个绿能根本跟他们的生活没有产生任何的关系。那再来第三个问题，当然就是其实过去也很多人都在谈到，就是说农民其实他自己明明就是那个土地的使用者，可是每次光电来了之后就等于是光电要把他的土地拿走，而并不是说由农民自己来想说我想要来做光电，那这光电可以怎么样改善我现在务农的状况，就是说农民不是那个光电设施的那个主人。这三个问题我们整理起来就会发现说它其实不只是发生在光电，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发生的。
其实延续余欢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光电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余欢采访了方院的青农陈佑林他务农12年那对生产跟销售其实都有很详尽的规划。2年前有光电商有意进驻开发嘛，那他有提到很多跟他一样的农民因此感到生计受到威胁。请余欢帮我们再谈谈说那种受到威胁的感觉具体是什么样的感觉。
方院这边蛮特别的是说，其实方院应该超过1/3、1/4的地其实都是国有地。为什么是国有地呢？当年那边其实是被日本政府征收来要盖机场的，那日本政府征收了之后呢，后来没有盖机场，他也没有还给农民，国民政府来之后接手之后，然后就继续收为国有了。但是对很多方院人来说，那块地就是他的爷爷他的阿祖当年 很早很早以前他们自己去把那个当年那个靠海边那种沙山就是一个一个填平，然后变成可以耕作的地方，就在他们心目中那都是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地。当然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他们也有用一种方式，就是说我把这些国有地，我知道这是你们家开垦，那我就租给你，名目上它还是政府的，但是我可以租给你们用，然后而且这些租约可以继承，就是说我现在有的这一份租约我可以继续传给我的下一代，那等于说我们家基本上就可以实实在在一直继续在这片地上面耕作下去。所以当陈佑霖他说他在两年前他看到他的地上面直接被插一块牌子说这块地年底以前就要开始做其他的用途了，请你赶快把上面的作物全部清空，他当然会觉得很傻眼，因为这块地就是他租的，甚至是就是他的阿祖开垦的，为什么他突然就必须要离开呢？后来他了解了，就是说厂商要进来开发做光电这件事情，那厂商也有说好，那你现在把这个租约让给我，那我给你一个补偿金，但是对他来说那个补偿金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它不是一个持续每年都会有的收入。而且其实对青农来说，现在农业的政策还蛮完整的，就是有公粮收购啊，有各种青农补助啊，农机具贷款补助啊，或者是甚至菜价好的时候，其实他的收入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就觉得农民好可怜，我们要来帮农民这样。像那时候就讲说他有一块四分半的高丽菜田，九月的时候采访他的时候菜价是一斤1300，所以如果采收的时候那个菜价没有降的话，这块地的作物他就可以卖140万。他那时候就讲的也很直白，他就说为什么这些厂商要搞的一部好像是要来救助他们一样，他们其实在这边农作他们就可以过，当然不是说可以完全不用工作就可以很悠闲的过生活，他们还是需要工作，还是有辛苦的地方，可是那个就是一个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可以维持生活的方式，所以他可能会特别觉得说你干嘛要来这边，然后突然就说要把我的地拿走，然后又突然觉得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待遇。
我其实是看你的报道我才知道说原来国有地的租约是可以继承的，好像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对，他就是考量到当地的那个土地来源，因为是这样子的过程，这样所以是开放当地的农民是可以这样继承。
而且关于放弃租约的这个部分，宇欢有帮我们提到那个试算，对不对？就是说他如果放弃租约的话，最高是可以得到75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其实他耕作几期其实是可以比这个价格更高的。
因为在当地想要开发的光电厂商不止一家，所以那个价格我们有听到各种不同的说法，大概就是一分地15万到25万这样子。比如说如果以陈佑霖他有三甲地的租约的话，他把这个租约转让给业者，他可以拿到750万，听起来好像很多，可是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你看像他刚刚讲说他高丽菜一起收140万，高丽菜一年可以收不止一期，可以做好多期，当然还要扣掉成本，就是他刚刚讲说高丽菜收一次140万，那个是一个纯粹的收入，那个还没有扣掉成本这样子。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东西，而不是一次就买断然后就再也没有了。
对，就是这种受威胁的感觉，其实你如果跟那个换算成一次性的750万，其实那是很难去谁轻谁重，其实这对他们来说是应该是最有感的。
对，
你刚提到的那个田里面被插一块牌子，最后是谁去插那个牌子？
他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插那块牌子，
可能是光电商，对不对？
对，他觉得应该是厂商，然后也是自从那一块牌子之后，他开始接到厂商的电话啊，厂商会来他家里面拜访他，请他说要不要把这块地让给我们。
这真的很神秘，就是说公部门的角色是什么？
对，其实农民也很惊讶，就是说因为有时候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隔壁田是谁的，那份租约到底是谁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业者就掌握了所有的国有地承租人的清册，甚至连哪一块地是要找哪一个租约的承租人他们都知道。这个的确是他们当地也觉得非常的不解甚至愤怒的地方，就是说这不是形同于国产署把农民的个资都交出去了吗？
但是又没有直接的证据，可是就是会觉得很神秘。
对，
宇欢有提到另外一位农民李伟珍，他的农地种的是青葱，他的看法是什么？那我们其实也蛮好奇说他是不是也有感觉到生计受威胁，他们是租用土地嘛，而非土地的拥有者嘛，那这样子的一个前提是不是让他们会对未来感觉更担忧呢？
李伟珍的部分是因为 他也跟刚陈佑玲一样，他算是青农这样子。然后以我们过去采访过的几位青农，他们其实都是希望可以扩大自己的田地的。他们就跟中小企业老板想要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一样，就是你种越多，你的收入就可以越多，或者说你可以越分散那些农损造成的风险这样子。那他现在就是其实处在一个他希望可以扩大他的耕作范围的阶段，所以他看到说哇，现在有这么多的光电商都在到处去想要去拿那些土地的租约的时候，他就会担心说那他要怎么跟这些光电商竞争呢？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他的担心，当然这个部分我其实觉得里面有一些需要再确认的地方，但他的感受上啊，他会觉得说林田盖光电，就比如说就算他不租给光电商好了，他继续种他的，可是如果他隔壁的田盖了光电，他觉得会造成区域的升温，就是说啊，万一这边整个因为光电什么反射太阳光线啊，然后造成温度升高，会影响到他的作物。虽然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这样子的科学研究去证实说太阳能板在台湾会造成这样子大范围的热岛效应，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凸显了一个说在方院在地方上大家对于光电资讯的一个认知的落差。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说，就是他们一直跟我提到说啊，他们觉得太阳光电有电磁波啊，会有噪音的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怎么会有太阳能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啊、他们就带我们到一个方院那边算是第一个私人土地盖的太阳光电暗场，他们就直接带我们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听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噪音，就是我们有录了一段音档可以给大家听听看。那这段噪音就是我们在旁边听到都没有办法忍受，然后更难想象说就是有人是直接住在这个暗场旁边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哦，太阳能电厂就是一个这么吵的东西，这是一个这么吵的地方。虽然说理论上一个有认真建造或者是有符合规格建造的太阳能暗场应该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噪音，可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东西出现在的地方，所以导致他们对于太阳能更不信任。
哇，这个声音真的很惊人，很难想象竟然有人要二十四小时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的条件下，是我也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来谈谈日本的做法。在报道中，余欢也采访了环境规划协会秘书长陈玉平。陈玉平今年曾经拜访位于日本千叶县的千叶市民能源会社，帮我们谈谈他观察到的日本经验是怎么样的。
玉平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他们当地的那个能源会社，那个算是一个当地自主的一个团体，他们其实一开始是为了活化闲置的农地，开始在太阳能板底下种有机大豆。有机大豆之外呢，那个太阳能板发出来的电卖电的所得，它是拿来支付耕作的成本，然后还会每年回馈400万的那个售电收入给地方的团体去使用，然后就去资助一些比如说儿童福利啊、环保啊、新住民啊等等的地方在意的议题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玉平从这个案例里面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他觉得我们其实是应该要在每一个地方去思考说，如果要有光电的话，我们要跟这个光电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个关系不能是由开发商来定义，不能是由厂商来决定，因为厂商顶多就是用钱回馈你，就是像方院的例子一样，而是社区其实应该要去先想说，诶，我们想要透过这个光电得到什么。
在报道里面其实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诶，我们跟光电会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就是说在地的居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那么关于农电共生呢，其实余欢的报道后段也有提到光彩湿地的做法。那光彩湿地同时也是八八风灾重建的成功案例哦，可不可以请余欢也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光彩湿地。
光彩湿地它是在屏东的林边，它在火车站附近，它当年是台湾第一个再生能源的环境教育中心。那当年就是八八风灾之后，因为水淹得很严重，然后就是原本的渔翁跟种莲雾的土地都完全没有办法再继续耕作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屏东县长曹启宏他提了一个养水种电的计划，就是说在这些已经没有办法耕种的地方开始盖太阳光电，然后用这些光电的租金 金来补贴那些原本的生产的收入。那在当年盖好了第一期羊水重电的岸场之后呢，县府那个时候就想说，哎，我们好像可以来做一个示范区，来展示一下我们推广绿能的成果。所以那个时候就找了一个当地在做社造很多年的一个牙医师陈景超，请他来规划这个园区。后来县府跟陈景超合作，他们就是租了7公顷的土地，在这个园区里面放了各种的发电设备，然后建了一个微电网，就让这个园区的用电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然后他们也在那些架高的太阳能板底下保留制洪的功能，就是让万一有下大雨或是淹水的时候，这边可以保存一部分的水。另外一部分他们引进海水来做自然放养的养殖，也会在底下尝试种植一些蔬果啊，或者是养牛之类，就是各式各样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跟太阳能板或者是跟这些风机结合，他们都会试试看。后来开幕之后，他们也会在那边办各种林边的推广的活动，让观光客来这边也有一些活动可以做，比如说什么造船比赛啊、导览啊，然后去市场认识林边海产啊等等之类，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观光客来也可以拜访的一个林边的亮点。
现在光台湿地也变成了光电开发的场域嘛，而且看起来原有的农电共生的设施有受到影响哦。余欢做这个报道是有到现场的，能不能够分享一些你的观察？
好，就其实那个时候陈景超在介绍当时他们光彩湿地的规划的时候，他是觉得说，因为当时的林边就是在八八风灾之前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淹水的地方，加上可能地处比较偏远啦，然后还有一些养殖业后来因为一些疫病的关系没有再那么发达，所以其实人口是一直在外流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自己本人是很不甘于一直林边被大家觉得说，哦，你就是一个会淹水的地方，你就是一个地层下陷，你看你们自己要抽那么多地下水。所以其实那时候有光彩湿地这个地方，等于说他们靠绿能又为林边找回了一个新的招牌、新的亮点。所以其实大家那时候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哎，很开心，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可以介绍林边的东西。后来2016年的那个光彩湿地的土地租约到期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慢慢全台湾开始绿能的发展越来越蓬勃，然后就开始有其他的光电厂商想要来这边做光电了，然后他们就找到那些原本的地主跟他说，哎，那我出更高的租金给你，请你把地租给我好不好。所以最后那些地主就选择把地租给其他厂商，而不是继续租给这个光彩湿地这个园区。那因为整个园区刚刚讲七公顷里面的那些电网啊、水路其实都是相连的，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只保留一部分，他们最后就只好几乎全部都还给原本的地主，然后把上面的东西又拆掉了。现在目前保留的就只有大概6分地左右的一些建筑物还留着，原本一些他们保留下来要做制洪池啊或是养殖的地方，现在也全部都盖满了太阳能板，所以就是蛮唏嘘的，蛮可惜的。
你在现场看到全部都是太阳能板的那个感觉，你自己然后还有跟你介绍的这个受访者，他们除了唏嘘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回馈，或者是他们长期以来累积的感受？
可能原本这个地方他们是出自于希望可以为林边带来一些反转的目的而去做的这件事情，但到最后还是变成一个以利益极大化为目标而去建设的一个地方。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有点可惜，也许不见得是每一个林边人都完全觉得说，哦，这个地方真的很值得保留。像是比如说可能对地主来说，他不见得有受到这样子的感召，他觉得他需要那个地租，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他们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样子。但我觉得他至少是一个实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诶，台湾其实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案例，就是像刚刚讲的千叶的案例，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社区想要什么，地方觉得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可不可以透过引入光电或者引入任何再生能源来协助地方去达成这个目标。
是，其实政府的角色也蛮重要的。那回到余欢这次的专题报道的标题哦，是活期下的死局，其实这反映现状，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很沉重的定性跟陈述。其实这表示本来的政策或是方向可以是一盘走得出活路的棋啊，可是它到现在却没有出路。那也想要请余欢帮我们谈一谈你自己是怎么看。
好，就其实台湾原本预定就是说，哦，明年我们要有20吉瓦的太阳光电，就是这个是其实2016年，就是其实快10年之前就已经定出来的一个目标。可结果其实到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连续5年都落后这个目标，而且确定好明年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我们可能要延到2026年才能达成。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几年基本上大家可以想得到，就是所有大规模的地面型光电的开发案，它都碰到环境保护的问题，或是它土地的争议的问题，或者是地方的抗争。那政府像农业部，它也为了避免说过往有那种假种田真种电的事件重演，它也就是大量的驳回农地光电的申请这样子。那本来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期待太阳光电，就是因为它没有排碳，然后它的污染比火力电厂跟核电厂还要低，它原本是我们可以达成净零目标的一个活期。但是结果在台湾却碰到这样子的严重的卡关，就是一个像是一个死局一样。像前阵子也有其他的媒体报道，就是说有国外的外商来台湾要开发光电啊，结果他说哇，他被台湾的黑道威胁，他最后只能逃离台湾。就是会觉得台湾的光电怎么好像是不是走不下去了吗？所以是希望用这个报道来帮台湾在困境中找出一些可以尝试的方向。
嗯，是。其实今年4月的时候，余欢和人物组的另外一位同事王志远呢，有共同调查采访了农电共生的议题哦。从农电共生到光电争议哦，这两套题目这样做下来，你的感想是什么？那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们自己的感觉其实是因为台湾真的太小，所以光电案场要大面积铺设的时候，你真的很难避免会碰到农地或者是渔翁已经有人在使用那块土地了。那你要把它转换成不同的使用方式，它一定一开始会有冲突。可是过去我们好像全部都是商业行为，厂商你自己去跟农民或渔民来谈判，所以就会导致说不同的需求跟利益它是没有办法被兼顾的。但另外一边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很多人就会立刻觉得说，哦，农民跟渔民被厂商欺负了这样。可是其实我们自己采访到的农民，他们都不是弱势，他们都是对于经营跟规划甚至投资都很有想法的，但是只是在光电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并不是专业，然后厂商在开发或是规划的时候也都会很少愿意听他们的声音，所以导致农民渔民之后只能可能用比较我们说比较政治的手段去反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可以让农民或是渔民成为那个光电设置的发起人，让他们依他们自己的需要跟收入去规划这个光电应该要长什么样子的话，光电就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像是诱因而不是他们要去对抗的东西。再来就是说地方政府也可以依据他们地方的需要来设计他们想要这个光电案场长什么样子。像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采访到一位政大的郑安婷老师，他就有提过一个点子，他就说现在高科技都想要用绿电嘛，各县市都好希望台积电可以去那边设厂。那如果今天我们帮台积电在选择说他要在哪里设厂的时候给他一个条件，就是说哦，他必须要去考虑那个县市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绿电，那地方政府为了要吸引台积电去，他们是不是会主动的想要说哦，那我们可以提供多少多少绿电，然后希望你来。就是如果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可以为地方带来一些诱因跟附加而来的好处的东西，大家其实就不会这么排斥了。
嗯，提供的是诱因而不是需要对抗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哦。那余欢这次的这个光电专题呢，探讨了非常重要的环境和能源议题。其实活期下的死局呢，换一个角度来看，我想余欢关注的其实是所谓的死局，人们有没有可能从中走出一条活路呢？那如果有的话，那个出路可能会是什么呢？这是目前在台湾也许没有人能够全面回答的一个问题哦。那么发展新能源，政府还需要有更完善的配套，我们也会持续的报道和追踪。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想知道更多人物故事调查报道，欢迎关注镜周刊网站。如果听完节目有任何回馈，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请持续锁定镜好听和镜周刊共同制播的镜像人间，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e bye。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